轮回纪实，一人至真。曹操消灭袁绍公及公孙瓒，一统北方之后，在辽东有个人出身贫寒，三岁父母过世，被舅舅收养，在舅舅家很受气，冰天雪地中被使唤着干活。他的表兄妹们也总拿他当下人使唤，如果干不好就被一顿鞭吃。有一次，他觉得饭不够吃，就发了一句牢骚，被他舅妈听到，结果把他关入柴房，饿了三天。还有一次，因为他不小心把一件瓷器打碎，舅妈用棒子把他的脑袋打出了血。在他13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实在受不了虐待而离家出走了。小小年纪离开家乡那种难，可想而知。他被一位曹操的士兵带过去抚养，那位士兵也经常给他讲一些曹操当年释放关羽和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事迹。后来正好遇到曹操与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发生一场战争，虽然最后以曹操失败而告终，但关羽华容道放曹操的义举让他更明白了义的内涵。通过曹操战败袁绍和曹操赤壁惨败，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人世的无常。胜败虽然是兵家常事，但对于一个个体生命而言，那直接涉及生与死的问题。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面，个人的生死就如同草芥一般，谁也无法把握和掌控。当他想到这些之后，就默默地离开曹营，向何处去他又很茫然。转念又一想，那就沿着海岸线走吧，走到哪里是哪里好了。走到崂山时，在那里遇到一些学道之人，这些人跟他聊了很多道家对人生的一些看法，让他对修炼和人生归宿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来到了普陀山，遇到了一些闭关修炼的人，他们对他讲述了一些自己的体会，这样他对于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冥冥中感觉这些都不是他所要的。他想，既然在海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就去蜀地看看吧。都说巴山蜀水有高人，他要亲自去看看。从普陀山到蜀中，那可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他一边要饭一边打听，在路上一度病倒，幸好被一位路过的老郎中救活。他走到蜀地，听说了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以及诸葛武侯七擒孟获的故事，也觉得十分的感佩。他登上了峨眉山，在金顶看到了佛光，因他当时没有佛以及佛法的概念，就觉得那光显得那么的慈善与恢宏。他下山之后，在一个小店里遇到一位年轻人，两人聊得很投缘。那位年轻人说，
听老人说，有一次诸葛武侯在南征的时候，曾经对蛮夷百姓说，你们归顺我们不是为了统治你们，而是为了让你们更快地融入神传文化的氛围中，以便将来更好地认识真正的让人回归的法。当时人们都很震惊和莫名，因为不知道诸葛武侯最后一句是何意义。
当那个年轻人说到此处时，他想起当年也听当兵的养父说，曹丞相说过，一统北方是让北方民族更好地融合发展，以便为将来红传真正让人们回生的大法做基础。说完，他俩都很震惊也很兴奋，觉得此事肯定会发生，于是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他提议，
既然现在的一切都是给未来打基础，那我们就在蜀中做点什么。一方面可以糊口，另一方面也敬佩诸葛武侯的为人，我们就做蜀国的子民好了。
说完，那位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就这样，他们二人在成都开了一个小汤店。这个汤店的特色就是有钱的多施舍点，没钱的可以随便喝。其实就是利用汤店来广交朋友。当他们那一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峨眉山看一眼那佛光。孩子去了之后还真看到了，而且在那霞瑞之光中似乎还真有一个淡淡的字，真。孩子回来跟他们说，他们沉思了一会儿，领悟到了其中的意思。将来会有圣者来世，传可以让人们真正解脱的大法，只要我们真心的等待，一切都可成真。因为那一世的缘分而促成他与那个年轻人在后世也经常在一起。今生他们都早已得法，在楼上楼下住着，互相鼓励着，在回归的旅途中前行着。两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争频发，佛教道教意识逐渐发展，加之当时文人因避世而流行清谈，五胡入主中原，文化重心逐渐向江南方向移动。越在乱世，越能激发人们对生命终极目的的追寻与渴望。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在这样一个乱世中，什么也不能长久。为了避祸，他跟随朝廷南迁来到这里。他有三个老婆和四个儿子、六个女儿，先后在三年之内都因病去世。也许是水土不服的关系，也许是命该当绝。当他一次次面对生死离别时，内心的痛苦是无以名状的。为了避祸，他早已辞官，隐居在杭州的郊外。年迈的他有时心情不好，由家人陪着出去走走。他时常思索着人生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欢爱亲情的无常。面对这些变故，他感叹着，忧愁着。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三年。亲朋故友来探望的人不少，可是谁也解不开他的心结。没有可以相濡以沫的妻子，要钱何用？没有孝顺的儿女，要房子何用？他很悲观。这样一来，他的疾病日趋沉重。后来他做了一个长梦，梦到他与三个老婆和四个儿子以及六个女儿在一起欢乐的场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老婆和儿女们与他分散了，他很伤心。正在伤心的时候，来了一个鹤发童颜的道人，望着他微微一笑，扬起拂尘，让他看他与三个老婆和那些儿女的姻缘以及他们的去向。道人对他说，
不要把人的这一生本身看重，你要利用好在尘世的一生，不是享受什么，而是要为别人多考虑，多用德行人事。此时的乱与治都是为以后做铺垫的，不会总是这样。当一切走到了最后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解脱生死之法的传出。到时候，你的老婆和儿女，甚至于我都需要你的帮助，千万别纠缠在乱世情中。
他闻听此言，急忙抓住道人想问问详情，可是道士却隐去了。他很着急地到处寻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因为实在太着急了，就醒过来了。醒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从此他不再消沉，用自己的余生为周边的百姓做了一些善事，百姓也很感激他，称他为善人。在以后的转世中，他也曾经辉煌过，当过明朝的皇帝、清朝的贝勒以及民国时期的抗日将领。今朝他转生在东北，本来应该得法，却因为怕行善会导致欺负而拒绝修炼大法。虽然对大法很有好感和正念，家人也在学，可是毕竟没有自己得法，很是可惜。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出生于辽西走廊，从小就喜欢石刻， 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找块石头刻点什么。当时这里的万佛堂石窟已经开凿，他经常跑过去看，向那些工匠们学习雕刻技巧。年长之后，他被一位做生意的亲属带到了外地，在做生意之余，他也细心留意各地的雕刻艺术，并找寻当地的工匠切磋技艺。后来遇到一位工匠，那位工匠看他很有灵气，就收他为徒弟，带着他四处雕刻。他们师徒二人走到洛阳，听说龙门石窟已经开凿，师徒二人就决定过去看看。在北魏时期，开凿一个石窟称得上是一件大事，尤其在都城附近。当时的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不久，加之统治者觉得佛教对稳定社会有利，于是大力推广。塑佛像让人们在现实中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他们师徒在这里观察了好一阵子，对一些石窟开凿的经验做了很多总结。后来正巧一家正在开凿的石窟的工匠受伤，无法再继续开凿了，捐钱者就找到了他们师徒，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了。先前的那个工匠开凿佛像只把头部开凿出来了，竟以下都未完工。那个工匠把大体图样画在布上给他们留下了。但他们师徒二人也先后梦到佛的样子，都与那位工匠留下的图样不同，这下他们为难了。按照工匠留下的图样开凿，又怕没什么依据；按照他们梦中的样子凿，又怕捐钱者不高兴，左右为难。一次，他在开凿过程中不小心受一点轻伤，在家休息，睡梦中他梦到了三千大佛，那真是三千大佛同时显，光芒万千霞光湛，无边威严法相异，各展神通天地炫。他细细观瞧，还真有那个受伤石匠所画的佛陀的样子，只是姿态更丰富，衣着更轻盈。他对师父讲述了自己所做的梦，师徒二人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即便是按照原来石匠所画的图样开凿，这本身也已经带有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特点，显得清瘦。再加上他们师徒自己的因素，所以最后开凿出的佛像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产物。不管怎样，毕竟是他们用虔诚的心开凿的。佛像开凿出来之后很有灵性，捐赠者也得到了很多福报。这样一来，有更多的捐赠者雇佣他们师徒开凿石窟。师徒二人在这里连续工作了十几年，在这期间，他们都是用最虔诚的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开凿出的佛像都很灵验。一次下大雨，他们想趁着机会休息一下，但是又担心大雨对开凿的佛像不利，于是过来看看。这一看不要紧，但见这几尊佛像似乎在开会，说得很热闹。师徒见状赶紧跪在地上聆听着，只听一尊佛像说，
我们在这里被他们师徒开凿出来，目的是留下几千年的修佛文化，让人们认识佛和佛法。等到将来真正的让人们回生的佛家大法弘传出来，我们也是有功德的。
另一尊佛像说，
他们师徒二人如果到时候不能得那种旷古难遇的正法，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一会儿，天气转晴，一道彩虹正好出现在石窟的正上方，光彩夺目。此时的佛像们不再说话，他们师徒二人愣在那里。过了好久，人家找他们回去吃饭，他们才回过神来。作为一个生命，谁不想超越生死，了却轮回？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苦苦寻找，艰难追寻， 因为开凿石窟而得到佛陀如此开示，实乃生命之大幸也。从此他们师徒开始研究佛经，并向高僧学习修佛之法，这些都为今朝得法做了很好的铺垫。今生他们先后得法，只是从前的师父没有坚持下来，而当年的徒弟却坚持下来了。这正是三国群雄演志异，西晋统一胡乱起，东晋江南衣冠渡，造像结缘北朝起。